瞧你那么兴奋，在路上捡到钱了。
不是啦，告诉你们，我们班上新来了一个转学生，哎，他是个阿美族的山地同胞，长得漂亮不说，唱起歌来好好听哦。
阿美族？
嗯，我们班上本来就已经有一个泰雅族的，现在又来了一个阿美族，真是太棒了。
我们不都是中国人吗？为什么要分什么族什么族的？
哎，对哦，为什么呢，母亲公公？
因为中华民族啊，像个大家庭，是由很多种族组合而成的。在这5000多年的发展上啊，有的民族消失了，有的民族互相融合了，有的民族啊壮大起来了，有的民族呢还努力保有自己的特色，像你们刚刚提到的阿美族、泰雅族，都还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在。
那到底有多少民族啊？
大约有50几个吧。
50几个？
这么多？
比较大的有汉、满、蒙、回、藏、苗、瑶以及壮族。
那我们是哪一族的？
你们是汉族的。
是不是我们这一族的人最多？
可以这么说啦。不过你们千万别以为自己是人数最多的一族，就想去欺负别的族。
才不会嘞！
母亲公公，你跟我们说了那么多历史故事，故事里的人是不是都是汉族的呢？
大部分是。
那少部分呢？
少部分呢、比如说建立元朝的就是蒙古人啊，他们就不是汉人啊。
除了蒙古人，还有没有哪一族的人也当过中国的皇帝呀？
有啊，满族的人也曾经当过中国的皇帝呀。
满族？他们建立了哪个朝代呢？
他们建立了清朝啊，而且啊只凭着13副盔甲呢。
哇，怎么那么厉害啊，光凭着13副盔甲就建立了一个王朝，那个人是谁啊？
是不是一个大将军？
不，他其实只是一个猎人，后来因为他的爷爷和爸爸被明朝人杀死了，死的时候呢只留给他13副盔甲，他就利用这13副盔甲替爷爷和爸爸报仇。
那后来呢？
后来
怎么样？
想知道怎么样，听了不就知道了吗？13副盔甲。
我国的东北是一块很富庶的地方，有一望无际的树海，也有又圆又大的黄豆、马铃薯，以及世界的3项珍宝，那就是人参、貂皮、乌拉草。这是个人人向往的好地方。但是从前因为天气冷、交通不便，又有野兽出没，汉人很少去东北，长久以来在那儿只住了一些少数民族，靠着打猎采参过日子，生活还算过得不错。
巴海、巴松，快跟上来啊。
努尔哈赤，等等我们吧，山路这么陡，我们快不了啊。
努尔哈赤和巴海、巴松兄弟是住在东北的满族青年。这一天啊，他们结伴上山挖棒槌，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人参。
哎，
你们知不知道这棒槌有段故事？
哦，你说来听听啊。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祖孙住在山上，老爷爷每天一大早就上山砍柴，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才回来。小孙女孤零零的一个人，好无聊哦，她好希望有一个伴儿。有一天啊，来了一个小男孩，他穿着一身红肚兜，头上呢扎了两根辫子，十分可爱。两个小孩很快就变成了朋友，他们一直玩到天黑，老爷爷快回来的时候，小男孩才离开。
哦，那小男孩是谁呀？山上不是没有别人家吗？他是不是野狼扮成人的模样，要来吃这个小女孩的？
哎呦，大哥，你别打岔嘛。
努尔哈赤，后来呢？
啊，后来啊，小男孩天天来找小女孩玩，而且每一次都在老爷爷快回来的时候离开。他还叮咛小女孩，绝对不能够把他来的事告诉爷爷。
哦，小女孩说了没有啊？
有一次啊，他不小心说溜了嘴，老爷爷觉得很奇怪，山上哪来的孩子呢？于是啊，他给了小孙女一条红色的绳子，让她偷偷的扎在小男孩头上。第二天，老爷爷没上山，偷偷的躲在家里。小男孩来了以后，立刻感到不对，于是转身就跑。老爷爷在后面不停的追，追着追着，小男孩突然不见了。
哦，他跑哪儿去了？
是啊，难不成他钻到地里去了？
不错，他钻进地里，变成了一颗棒槌了。
哦，原来是棒槌变的。
这么一来，老爷爷不就找不到他了吗？
不，老爷爷一下子就找到了。
啊，
因为那颗棒槌上面系着一条红绳子。老爷爷挖起来一看，原来是颗棒槌，他高兴极了，带回去卖了个好价钱。可是小孙女却很不开心，她总以为是自己害了她。
哎，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哎，是个传说，不过很多人都相信它是真的，所以在踩棒槌的时候都不敢说话，以免把她给吓跑了。
真有意思。
哎，你们看，前面不就有一颗棒槌了吗？
哎，对呀，
可不是吗？
三个满族青年都不再说话，悄悄地走了过去，用红绳子绑住他的地上巾，然后慢慢地清除附近的杂草，再把土挖松，用竹签辟掉根上的土粒。不一会儿，一颗完整无缺的人参挖出来了。
哇哦，好漂亮的棒槌，一定可以卖到很好的价钱。
嗯嗯，努尔哈赤，这根先给你。
哎呦，这怎么可以呢？你们先留着吧。
哎，咱们是好兄弟，干嘛那么客气嘛？
是啊，说不定啊，等一下我们会挖到更大的呢。
这还得碰运气，万一运气不好，踩不到。
那也没关系啊，我们兄弟啊住在家里，有的是吃的喝的，不像你一个人住在外面，处处都要用到钱的。
哎，你的后娘也真狠，居然把你赶出来。
努尔哈赤原本生活在一个有钱的家庭里，他的爷爷和爸爸都在明朝做官，帮明朝人管理满洲人，一家生活的还不错。可是啊，自从努尔哈赤的妈妈死了，爸爸又娶了新妈妈以后，努尔哈赤的日子就不好过咯。不久前，新妈妈叫努尔哈赤陪自己所生的4岁的儿子骑马，因为马跑得太快，弟弟从马上摔下来，新妈妈就四处嚷嚷，说努尔哈赤要害死弟弟，并且将他赶了出来。 这一天，努尔哈赤和巴海兄弟采了不少的人参。正当他们要下山的时候，努尔哈赤发现，哎，他的书掉了。
我的书掉了，一定是刚刚在挖棒槌的时候不小心掉的，我得回去找。
努尔哈赤，算了吧，一本书有什么了不起的，掉了就掉了嘛，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就是嘛。
不行啊，这本水浒传是我向汉人借的，要是弄掉了，下次啊他就不肯借书给我了。
不借就不借嘛，我们兄弟两个大字不认识一个，魏爷长得人高马壮，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又何必去读什么汉人的书嘛。
就是啊。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读过才会这么说，汉人写的书真了不起，里面有很多智慧，都是值得我们满族人去学习的。你们先回去吧，我自个儿回去找好了。
哎，努尔哈赤，别去了，开始飘雪了，有危险的。
是啊，万一遇上大黑熊，你会没命的。
没事的，你们先走，我一会儿就跟上来了。
努尔哈赤来到刚刚采参的地方，那本书果然掉在那儿。
哎，幸好找到了。
努尔哈赤高兴极了，连忙将书收了起来。可是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哇，一只大黑熊从背后抓住了他。
啊！
努尔哈赤大叫一声，他不停地挣扎，终于从大黑熊的手中挣脱出来。大黑熊大吼一声，又朝努尔哈赤扑了过来。努尔哈赤连忙拔出腰间的山刀，大黑熊射了过去，这一刀正好射中大黑熊的肚子。受了伤的大黑熊变得更凶猛更疯狂，朝努尔哈赤直扑了过来。努尔哈赤吓出一身冷汗，连连向后退，大黑熊紧追不舍。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黑熊的叫声更显得毛骨悚然。努尔哈赤想利用黑夜的掩护躲到了一座石堆后面，谁知道石堆后面就是山谷。努尔哈赤一个不留神，整个人掉进山谷里去了。努尔哈赤昏迷了过去，在迷迷糊糊中他梦见了妈妈。努尔哈赤，我是娘，你快醒醒啊。
娘，我好冷啊，全身都冻僵了，我动不了啊。
可以的孩子，你忘了吗，娘给你取努尔哈赤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当一个不向命运不向环境低头的人啊。
娘，我一直都想当一个不向环境低头的人，可是我现在不行，我越来越冷。
孩子，你可以的，快快起来，别再睡了，要不然娘会很伤心的。
娘，你不要伤心，我起来，我起来就是。
好极了，孩子，你做得非常好。
娘，你别走，娘，娘！
努尔哈赤醒过来了。四周黑漆漆的，半个人也没有，但是努尔哈赤一点也不害怕，他知道妈妈一定会保佑他，于是在附近找了一个可以躲避风雪的地方，生了火度过了这一晚。努尔哈赤从山中历险归来的故事很快地传了开来，听到的人都竖起大拇指来夸他是个英雄呢。后来努尔哈赤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 一家三口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然而，就在他25岁那一年，传来了一件坏消息。
啊，不好了，不好了！
出了什么事啊？
努尔哈赤，你爹跟你爷爷被明军杀死了。
什么？
你爷爷跟你爹听说有人要背叛明朝，于是赶去劝他们。这个时候，明军来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竟然将你爷爷跟你爹也一起杀了。
太可恶了，他们怎么可以随便乱杀人呢？我去找他们理论。
努尔哈赤，快回来，明军会杀了你的。
大哥，我们跟去看看。
走啊。
努尔哈赤怒气冲冲地来到明朝官员住的地方。明朝官员并没有做太多的解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努尔哈赤啊，真抱歉误杀了你爷爷跟你爹，这30匹马是给你的赔偿。
什么？用30匹马来抵还2条人命？
哎，
我们满族的人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我已经说过了嘛，这纯粹是误杀。
什么误杀？你们明朝人说杀就杀，根本没把我们满族人看在眼里面。
就是嘛，努尔哈赤他爷爷和他爹对明朝那么忠心，现在落得这种下场，你叫我们怎么能够服气呢？
就是因为看在他们很忠心的份上，否则哪容得下你们在这胡闹。努尔哈赤，快回去吧。
什么？这样就想打发我们走？
两位大哥，别为难大人了，人又不是他杀的。
努尔哈赤，我们得帮你啊。
这是我们家的事，两位大哥就别管了。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你能够明白就好。朝廷决定让你继承你爹的职位，明天就来报道。
是的，大人，我明天一定来。
努尔哈赤的态度一下子变得十分恭敬，令八海兄弟看了十分恼火。离开明朝官员家后，努尔哈赤悄悄地回到了老家。他在爸爸留下来的遗物中找到了13副盔甲。
爹，爷爷，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的。
努尔哈赤，既然你想报仇，刚刚为什么又……
明朝的势力那么大，刚才我要不是假装服从，说不定我们三个都会没命的。
啊，努尔哈赤，我们错怪你了。
是，
这没什么了，你们也是关心我。
可是，努尔哈赤，你要怎么报仇呢？你才一个人呢。
不用担心，爹留了这13副盔甲给我，这就足够了。
这怎么够呢？才13副哎！
你们忘了我叫什么名字？
努尔哈赤。
哦，不向命运和环境低头的人。
哦，
不错，就凭着我努尔哈赤和这13副盔甲，我一定会替爷爷跟爹报仇的。
好，努尔哈赤，我们帮你。
对，我们一定要为满族争一口气。
太好了，有你们的帮助，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对，一定会成功的。
魔镜公公，努尔哈赤最后成功了没啊？
他替他爸爸跟爷爷报仇了吗？
报仇了，他后来把满族各个部落统一起来，然后和明朝打了一仗。哎呀，很漂亮的一仗
啊。啊，太好了太好了。那努尔哈赤后来有没有当皇帝？
没有，他后来啊在一次战争中死掉了。不过他的儿子皇太极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就是清朝。
好厉害哦。
可是我不相信只凭13副盔甲就能报仇。
仔仔，你忘了，努尔哈赤是一个不向命运和环境低头的人，他是凭着一股坚强的勇气做到的，对不对，魔镜公公？
嗯，莎莎说的对，不过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因素。
什么因素？
什么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努尔哈赤很喜欢读书啊？
有，为了找回那本《水浒传》，他差点连命都没了。
魔镜公公，你是说努尔哈赤的报仇方法都是从水浒传那本书学来的？
哇，这么说来，水浒传这本书一定很棒哦，老娘赶快去找来看一看哦，下次仔仔欺负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对付他了。
哎呀，你们扯到哪里去了？我是说努尔哈赤很喜欢看书，他懂得从书本里啊去吸取别人的智慧，并且把它运用出来，所以努尔哈赤能够复仇成功，绝不只是靠那十三副盔甲，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智慧呀。
读书真的这么有用吗？
对呀，像爸爸常常看武侠小说，一本接一本，他也没有变得比较聪明，还是常常糊里糊涂的。
其实一本书的价值啊，往往是因人而异的，它可能对某一个人很有帮助，换了另外一个人呢、却也可能觉得一点用也没有啊。
为什么差这么多呢？
那得看读的人会不会灵活运用啊。比方说努尔哈赤嘛，他除了水浒传以外啊，对他影响最深的一本书其实是三国演义，他非常仔细地研究了三国演义里的每一个人物以及他们所使用的谋略，后来在与明朝对抗的时候啊，使用的很多策略啊，其实都是从三国演义这本书里学来的呢。
哇，一本书的作用居然这么大啊。
那要怎么看才能像努尔哈赤一样能够活用一本书呢？
是不是要把它们全部背下来啊？
那倒不一定啊，读书最重要的是要用脑子去想，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想法，否则背得再多，书还是书，你还是你，没有用的。
那是不是就会变成书呆子啊？
哎，不错，莎莎，像上一次啊，我看你拿着一本书念了又念，书里的意思也没弄懂，这样很容易啊变成书呆子。
我不要变成书呆子。
所以哦，读书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常常动脑筋想一想，不懂的就要问，这样才能真正的吸收到书里的知识。
哦，原来是这样啊。
魔镜公公，那我们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不可以问你啊？
当然可以啦，我还怕你们不来问我呢。
谢谢魔镜公公。